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再次仰望你，求你赐给我们共用的恩典，用你的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学习。愿主的话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生根建造，愿主的灵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开始新一课，我们这次要讲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那前面一课讲到第六章，那第六章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讲到恩典和罪的关系。在第六章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因为蒙了恩，所以我们可以活在罪中，不是的。因为蒙了恩，所以我们应该脱离罪，在恩典的当中，真正能够脱离罪，好叫我们能够以至于诚义以至于成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核心的要点。那我们要在这个当中立志，要脱离罪因为恩典的缘故，我们要脱离罪要立这个志向。那到第七章呢，他讲到征战这件事情。那这个征战是什么征战呢？有两个律的问题，这个是第七章的很核心的一个问题，讲到两个律。那在这个当中呢，有征战。那这个征战呢，是必须的过程。我们讲到我们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那为什么要成圣？怎么成圣？成圣的结果是什么？那第六章是讲到为什么要成圣，因为呢这个恩典是要带领我们以至于成义的，成圣的。第七章要讲到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是我们信徒生命当中很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会经历的一个事情，叫做征战。我们叫做属灵的征战，也叫做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征战。那这个征战呢，在第七章的里面讲到这个征战点和征战的原则，到第八章讲到胜过这个，在征战中得胜的。那这个是重要的一些的要点。那第七章里面提了很多有关律法这个词，那在这个律法的当中呢，它有很多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呢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呢，我们又会对律法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OK。 所以这个里面要讲到一个新的原则，在神的里面应当是怎么样。好，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这是一个自然段。第三节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个自然段，第四到第六节是个自然段。好，我们按照自然段来看。那第一个自然段呢，它就讲到什么呢？讲到改变的问题。第一节说，弟兄们，现在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他讲到说，有律法是给活人的，你活着就在这个律法的管辖的下面。然后二到三节呢，他讲了一个比喻，让我们了解这个说法到底在说什么。这个比喻说什么呢？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是讲到被这个婚约。在圣经的里面，男女的婚姻是有神的律法来管辖的，有律法的约束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丈夫还活着，所以呢女人就属于丈夫在这个约的里面，在这个律法的里面。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了。他有丈夫，他又和另外一个男人，那就叫做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就脱离了那个婚约，丈夫已经不在了，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所以这个妻子当丈夫死了以后，她可以另外再嫁的。在哥林多前书也这样说，她不叫做犯奸淫的，否则就叫做犯奸淫。那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比喻成什么呢？比喻律法。我们呢，在律法当中会有关系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第四到第六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这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在律法的 审判的当中，我们是死了。换句话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原来在律法当中的审判，或者说在旧的律法当中的那一个规条的约束。那约束这个脱离以后呢，转变怎么转变呢？叫你们归于别人。脱离了这个律法，归于别人，归于谁呢？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是谁呀？就是归于基督。那基督替我们死了，然后呢，我们呢和基督同死，就脱离了原来旧的律法的那个审判，那一个约束，然后呢，我们就归于了基督。那归于基督以后要干嘛呢？后面那一段话很重要，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归于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那一个方向是让我们结果子给神的。这个是所有信主的人，我们信了主以后，靠着基督得救以后，脱离了律法的审判以后，我们不是就上天堂了，不是在地上等着就上天堂了，不是这样子。要什么？要我们结果子给神。那这是整个圣经有关救恩的一个持续的教导。有关结果子给神这件事情，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里面就讲过，那个种子撒在地上，你要结果实出来的。施洗约翰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找他来受洗，施洗约翰说，你们想透过洗礼来逃避地狱的烈火吗？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信主结果子归向神，这是信徒生命当中你必须有的。那这个果子是什么？就前面第六章讲到的，以至于成义，以至于成圣。所以第七章呢，他这样子连着第六章来说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做结果子给神。然后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这两个，那怎么结果子给神？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子给神的，因为呢，那是罪因律法产生的恶欲在我们的里面发动。那这是中文的翻译，那好像是呢，律法会产生恶。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按照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这样一个判定，那是恶的，就会在我们里面发动。属肉体的，在律法的判定的下面，那个恶会在里面发作，然后呢，会结成死亡的果子。那这个死亡的果子就是灭亡了。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啊，第五章特别讲到，顺从圣灵的，顺从肉体的。那顺从肉体会结出情欲的果子，顺从圣灵是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好，第六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又回到前面那个比喻哈，我们因着基督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断定我们罪的，判定我们死亡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呢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叫我们开始转向跟从神。这个服侍主是讲到我们开始跟从神，开始去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面前。服侍主是讲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状态的改变。然后呢，后面的经文很重要，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那这两句经文的中文的翻译呢，可能会让我们理解的会不够深入。我会讲原文，这原文说什么呢？原文他说呢，是按着新的道路，是圣灵的道路，不是按着旧的道路，是写在律法上的那个道路。这句经文是讲的这个两个比较。 是新的道路，按照新的道路，不是旧的道路。那在这个点上呢，他就指出了我们整个信主以后呢，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走向和我们生命的状态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按照原来行律法的那个道路来走啊，是按着新的圣灵的道路，那也叫做律，叫做圣灵的律啊。英文呢，我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如果你懂英文呢，可能会好一些。他说呢 The new way of the spirit， 那 spirit 是大写，是圣灵，然后呢不是呢 old way of the written code， 就不是那个旧的写下来的那个律法的规条，是新的圣灵的这些的律，是这样子，这是新旧的一个改变。 OK 啊，那这个明白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呢，这句话呢不是在否定律法，是讲到我们按照新的圣灵的这个律，也叫做耶稣所成全的律法，然后呢在神的面前去走这一个真正救恩的道路，按照这个新的这个道路来走。那第七节呢到第十二节是一段，中文把它十三节把它整段放在一起哈。如果你有中文的版本呢，它会和十三节放在一起，不是的哈，是七到十二节，十三到二十节啊，这个自然段挺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主题重点和上下文呢，它有彼此有关联的。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所以回到前面讲到，律法并不是罪的，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后面举例子，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那这一句经文呢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做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那这一个标准呢是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呢是指我们良心的律，没有良心的律呢我就不知道何为罪。罗马书第二章，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按照良心断定他有罪的，那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罪了。另外一个呢是以色列人的律法，犹太人的律法，那没有那个律法呢我就不知道何为罪。比如说贪心这个字，那保罗特别用贪心这个词来举一个例子，贪心这一个词在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的里面不叫做罪的，是吧？那个叫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个叫做天经地义的啊，不图名利谁早起呢，是吧？那是一个非常对外国人来说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情况，包括近代的中国人讲到什么这个羡慕嫉妒恨，他把它当成一种的常规，他不觉得这是有问题。我贪心或者叫我有野心那是好的，那叫做我有抱负啊，我不甘心平庸啊，我觉得我人生有追求，那这个不叫做罪的。但是在圣经的里面说贪心是罪，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界点，你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那有关这个罪的问题，耶稣也讲过，你不要说恨人啊，杀人是罪，你恨人就是杀人，他就说恨我没有杀，因为呢你没有能力。我说如果你是在北韩，你是金正恩，你在北韩你恨了谁，那个人就死定了，你一定会杀了他，现在你不能，因为没有能力。所以圣经非常清楚我们的罪的根基在哪里，当由律法把这个事情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了。 OK， 这是第七节。第八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那这个里面呢还是有关律法的这个事情，诫命的事情，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也还是有一点点需要调整的，不是借着诫命，是在诫命的这样的一个数算的下面，在诫命的这个监督的下面，那个贪心 就发动，就显出那个罪是发动的。 OK， 因为没有律法，罪就是死的。那律法呢，是断定是有罪的，因为贪心是罪吗？律法断定是有罪的。好，第九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它只是一种的比较的状态，不是说没有律法我就是没有罪。在前面经文讲过，在律法之前，在摩西律法之前，人都是有罪的。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摩西的律法，那个时候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必须都要因信称义的。他只不过说在律法和罪的关系的上面，当没有律法的时候呢，那个不算为罪的时候呢，他就活了，没有被律法断定为罪，是指这个。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一旦有律法有诫命出来，把那个罪断定为罪，我就在这个判定的下面被判出我是死的啊。这是一个经文是这么一个思路哈。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个很重要哈。什么叫做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叫人活的诫命是什么呢？说如果这些诫命你没有犯，你本来是活的，但是呢这个诫命呢是断定人，界定人有罪的，但这件事情呢人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人在律法和诫命的下面呢都被定罪的，你没有人是一个完全的，在律法和诫命当中是完全的。这个里面哈，我需要稍微强调一点，这个不是指律法和诫命规条，是指律法和诫命的精髓。因为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可以行律法的规条，都可以行的。但是律法的精髓是什么？你看第十诫，十诫的第十诫的里面，你不可贪恋。第十诫的里面就讲到你不可以有贪心的，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田产、儿女，所有的不可以贪心的。那贪心这件事情已经在十诫的里面的。那这件事情我们在前文讲到，保罗用贪心这个比喻，就是用第十诫来说，这一诫没有人过得去的。我们就算行了所有的律法的规条，我们胜不过自己心里面贪心，那个叫做私欲，也叫做骄傲的，你一定会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个诫命呢，如果你可以没有这个，你当然是活的，但是你一定会有，你就会死掉。 OK， 这讲到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啊。因为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呢？很多人说这个律法没有办法遵守的，没有人可以遵守所有的律法规条，不对的啊。你看这个路加福音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父母啊，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哈。这些概念呢很重要，因为很多错误的概念呢我们都被原来就放置在这个里面啊，那个观点不对的哈。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当希律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不是不能够遵行的，能够遵行这些诫命礼仪，所有的规条都能遵行，但是呢律法的精髓没有办法，那个必须是因信的啊。所以这个里面一定要了解哈啊，因为这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因为大家都遵行不了，所以圣经的教导可以随便，不遵行也可以，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推论啊，不是这样子。好，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这个里面又是中文的翻译，不是借着诫命引诱我，这个诫命不是个引诱的一个媒介，诫命是一个定罪的一个媒介。因着诫命，我在诫命的当中就被定罪，我就被杀了。 OK， 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到了十二节我们就知道了，保罗在前面所有的论述的当中从来没有否定过律法和诫命，他把律法和诫命是判定罪的这一个要点把它强调出来 啊，但中文的语境当中，你感觉这个好像诫命是不好的啊，不是的啊。到十二节他就肯定了。那第十三节呢，到十九节是另外一段啊，是另外一段。那、啊、中文把它放在前面一段呢，是不准确的哈、啊，因为它和十四节到十九节呢是连在一起的，新的一段。那这一段开启什么呢？开启到一个新的路。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啊！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那十三节呢，是引到十四节到十九节再说呢，这个罪的可怕性。那、啊、律法和诫命是良善的，但是罪是可怕的。那这个罪呢，在这个当中会对人产生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人是需要去胜过的。这也是讲到征战的这个部分，到后面就讲到征战的这个部分。OK， 就显得这个罪，显出它是罪。我前面讲过，这个贪心如果没有律法的缘故啊，一般的外邦人不觉得是贪心的，对吧？恨人不会觉得是罪的。那因为有律法的缘故呢，显出它真是罪。那为什么会显出呢？是恶极了呢？因为呢，这个罪呢，在律法的展现的当中，讲到那个罪的可怕性哈。我再次说，所有人的罪都有摧毁整个人类的能力，每个人，每个人都有希特勒的潜质，只不过呢，我们没有那个机会，上帝限制我们。每个人的罪都是可怕的，都有绝对的摧毁性的。那所以这个是叫罪是恶极了这个缘故啊，从这个角度。好，到十四节他就向下论述有关罪是恶极的这件事情。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了。那这是一个保罗他用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样一个体会来讲到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活着的生命状态、肉体的状态和神的至圣律法之间的关系，两个律的关系。那这两个律的关系呢，会彼此交错，会彼此征战的。一个叫做神的律，一个叫做肉体的律，这个叫做征战。我们所有的人信主以后，我们一直在这个两个律的征战的里面。在第六章你立志，到第七章你就开始征战了，肉体的律和神的律之间一直会征战的。比如说贪心这个事情，甚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都有这个律来征战。凭着信心，我相信神会给我丰富的供应，我一定不会缺乏。但是肉体的里面的小信就觉得我这个也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这下糟糕了，我这下日子过不下去了。那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的。那这个挣扎呢，如果我们肉体的律得胜了，就有可能有些人因为这个缘故，他去偷，他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为了得着物质上的对他自己的需要，他就不相信神的律一定会供应他，你求他得过他的意，他一定会加给你。那这个是我们在征战当中一直有的，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在这个征战这两个律的当中。那这两个律的征战呢，也恰恰是我们成圣的这个要点。在这个征战的当中，你靠着神，在神的律的里面不断的得胜，那你就在神面前回到第六章那边，你就可以成义，以至于成圣。所以这个是讲到信主以后哈，不是信主以前。信主以前你不可能有这两种征战的，信主以前你只有自己的征战，就说我本来可以多赚一百万，结果呢我只赚了五十万，我真是衰了。我本来可以多骗一些钱，结果呢我这个骗术不够高明，骗少了，哎呀，这次失败了。你不会有这种义和罪的征战，那个只是在罪的当中的一些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的。好，那这是讲到属肉体的状态，信主以后我们仍然在属肉体的这个征战的里面，我是卖给罪了。好，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时候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这个是有神的律法或者说有圣经的真理光照以后有的生命的状态。我们会在两造之间不停地来挣扎，我做的事情我不明白，那个不明白不是说我不知道我做什么，是不能够在真理的里面能够调和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我不明白。如果明白神的道，明白真理，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明白，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个包括很多的方面，包括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我们不明白，所以就这样去做。我讲的说传福音，我们如果用一些的利益的手段去传福音，那你是不明白啊，那福音不是那样传的。OK，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讲的不明白。好，第十六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所以这个里面呢，你里面有两个律，一个呢是我现在所做的是属肉体驱动我去做的，但是呢我内心呢却不认为那是我应该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承认呢这个律法或者说内心对我们的提醒，这是善的，这是好的，那那件事情是错的。这个是我们信徒当中一直有的两个事情。我再次说，这是属于信徒的。你没有信主，你心里面不可能有神的律在这个当中来提醒你，没有可能的。信主以后，那这两个一直是彼此互动 ，OK， 征战。第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OK。那这句经文一定不能成为我们推脱这个罪行的这一个理由哈。这还是讲到你里面有两个事情，我在后面会讲到这个经文的。你里面有两个律呢，在不停的来互相的来征战，不停的互相来争斗。所以呢，我愿意的神的律和我不愿意的我肉体驱动的这两个一直在征战。所以呢，如果做出来的就不是我做的，不是说你就和你没关，就不是我原来应该有的，在神的律的当中我应该去做的，是那个罪在这里面在做。所以呢，我不是因此就没事，我是因此要认清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是那个罪在这里面来作祟，我要看清楚这一点，那我要去胜过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思路的推动力。好，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OK， 肉体的这个方面是没有良善的，不能在肉体的当中产生任何的良善的东西，那个都会驱动罪的。 OK， 然后呢，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句经文呢，很多信徒很熟悉，也成为很多信徒呢这个逃脱的这一个理由。保罗都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我行不出来那是太正常了，我怎么能跟保罗比呢？保罗都行不出来，那我算什么？请大家留意上下文哈，保罗不是说到这里就完了，保罗在描述一种的状态，我们和罪征战的一种的状态。那这个状态要引入第八章的，第八章的内容。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是我们了解神的律法以后，我们和罪之间的这种的彼此的征战的这个点。这个点是什么状态呢？是仍然我们还在靠自己来胜过那个肉体的罪。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立志为善由的我，是我靠我自己，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不应该再去发脾气，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又发脾气了。那这是什么？这是靠自己的，我不应该去贪爱那个罪，但是呢我又去贪爱了。啊，我们很多这方面的征战，我立志了我不应该看这个连续剧，我又去看了。那这个都是立志的问题和征战的问题。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经历失败的。 OK， 那得胜呢在后面，在第八章。那在这个征战呢，是信徒的生命的常态。我们活在 信仰的当中，这是我们生命的常态，我们一直活在征战的里面的。那在征战当中，这个常态你要不断的得胜的，那这个就是得胜以后的成圣的生命的过程。所以这个征战你一定要有，你必须要有的啊。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如果他从来没有征战过，没有挣扎过，我信主以后我非常顺畅，我就非常很顺畅，很属灵的活在属灵的里面。圣经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如果在你生命当中你没有征战过，你的生命就没有改变过，你所有的生命的改变都是在征战当中改变的，而且那个征战还不是靠你自己，这个就不是世上的做好人了。所以这是信仰当中非常真实的实际的信仰的一个过程，立志征战。好，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两个都是我哈。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里面有两个我是吧，一个我哈，做两件事情，一个我，一个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这个我呢，在我的里面呢要打仗了啊。这个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善，一个是恶。那愿意的善呢，这是我愿意的，我反而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这是我的问题。如果大家停留在我的里面，那是没有盼望的啊。那这个在我的当中，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就可以靠自己行律法称义了，不能的哈。这是一个状态，正常的状态。然后呢，第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再次说，这个不是开通我们犯罪的一个理由，是说呢，这件事情是我里面的罪在里面在作祟。我处在这么一个信仰的状态的当中，所以13节到20节是讲到我们所有信主以后，我们愿意立志，我愿意呢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脱离罪，但是这件事情在我实际的信仰的当中呢却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呢一直在这个当中呢打仗，在打仗过程的当中我一直打败的，在征战的当中我一直好像没有办法得胜啊，这个是问题提出来的。21节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有一个律，他把这个核心讲出来，就叫做罪的律，或叫做肉体的律，在这个里面。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那这句经文呢，在翻译上呢，需要再次的强调，这个不是叫做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是吧？如果你有中文圣经，有的中文圣经呢，有个小括号，小括号他说什么叫原文做人，他原文就是在说的，就是这样说，按照我里面的那一个人，他叫做 inner being， 在我里面的那一个存有那一个人。那这个里面呢开始出现两个人，一个是我原来肉体的那一个人，一个是我里面又有一个人出来。那那个人呢和我肉体的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两个人。那里面的那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以后，基督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一个新的人，那个叫做新造的人。那这个人在里面开始和原来肉体的人之间开始征战了。按照我里面的那个新的人，基督给我的新的生命和我原来肉体的生命，这两个是不相合的，这个两个会打的。然后呢，按照里面的那个人呢，我是喜欢神的律的。所有的信徒，如果你真正信主的，你一定喜欢效法基督的，你一定觉得神的教导都是好的，圣经所有的教导都是美的，如果能按照圣经教导去做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做不到。神的教导 都是好的，但是我做不到，我是因信称义，所以就算了，我就别做了。这是很多信徒到此呢就放弃了，不是的哈。保罗在讲到这个状态，描述我们信仰的生命的状态，在这个状态来说呢，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和原来的那个人，这两个之间开始打仗。好，里面的那个人喜欢神的律，23节，但我觉得肉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好了，所以在这个征战的当中呢，在23节的描述的当中是一个失败。我里面有一个人，我原来旧的生命又有一个人，他们两个呢打，我里面那个人呢喜欢神的律，喜欢圣经所有的教导，愿意效法基督的生命，但是呢我的肉体呢和我这个一打以后呢，结果肉体就败了，我的这个里面的人就败了，肉体就胜了，那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失败的情况呢有几个点要看的，一个呢里面的那个人有，你才会有这个征战。你信耶稣真正得救，你才会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才会有里面的那个人，叫做基督的新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个人很小，我们叫做属灵的婴孩，你没有力量来胜过原来旧的那个人，那个强大的旧的肉体，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你靠着自己，你永远也胜不过那个属肉体的，要引到后面，是靠着圣灵来胜过。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失败呢，是指呢，如果你这样子打这场仗，如果你征战是停留在这种状态的，那你就是失败的，你没办法改变。那得胜的点呢，你一定要越过这种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到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这个是保罗的苦，是所有信徒的苦。当你面对征战的时候，面对所有的肉体牵引你去做你里面的人从神领受的不应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苦啊！如果你感觉到不苦，那就麻烦了，是吧？感觉到苦的意思是你有真实的新的生命，知道什么是良善的。然后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状态，我靠着主我就能脱离那种的苦境，我不是我真是苦我就留在那个苦境的当中，我只要靠着主我就能脱离那个苦境。可能大家会问这么一个问题，那我是属灵的婴孩，那我在属肉体上我肯定是打不过原来老的那个肉体那么强大，我一个小小的婴孩我怎么赢他呢？要紧是你靠着主，你靠着基督你就一定能够胜过。当你靠着基督胜过的时候，你会逐渐的得胜。那这个得胜呢，是征战当中的不断的一个叠加的过程，一个仗一个仗去打，一个仗一个仗去胜，然后呢你逐渐的在基督里面得胜，你的生命呢会从婴孩到少年到长大成人，那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英文的里面呢，它有两个词，一个叫做 battle， 一个叫做 war。中文怎么翻译呢？是一场战役里面的战争。你呢会打很多的小战争，最后会赢了那场战役。那个每一个小小的战争呢，都是你在生命当中和罪的每一个点的这种的打，忧虑也好，这个贪心也好，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受情欲吸引也好，这些都是你的这个战争，一个小小的战争，然后呢最后你会赢了整个的战役啊，你会打很多的 battle， 最后你 win the war， 最后你真正的赢了这个整个的战役。所以这个是讲到里面的那个人和新的人和旧的原来的人这个之间的征战。那这样呢你就得胜，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从罪的律和顺服罪的律。那这一句经文的翻译呢，也是有一点点需要调整的。这个里面呢，保罗是把这个状态呢，把它描述了一下，有一点像六章的这个结尾的那段话。他把他状态描述一下，他说呢，这样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在一个状态的当中。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我内心，我里面那个人是愿意顺服神的律的。另外一个状态呢，是我的肉体呢要顺服罪的律。我会活在这么一个状态的里面。那在这个状态的当中呢，会有不断的征战，会感觉到苦。那我靠着基督呢，我就可以胜过。啊，这个是整个的第七章。所以在第七章的这些经文的当中呢，核心呢是讲到两个律的这个问题。有两个律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呢，原来在脱离了律法所管的这个状态，有一个心灵的新的样式，靠着这个来活啊，是一个叫圣灵的一个新的一个道路让我们去活。然后呢，我们要去胜过这个罪。那这个罪呢是很恶的，在这个恶的罪的当中，我一直经历呢我里面的生命，神的律和肉体的律呢互相彼此的征战，到一个地步呢，我好像会被那个肉体的律打倒，我感觉到很苦，因为我一直顺服那个。然后呢，如果我能够靠着基督呢，我在这场征战当中我就可以得胜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第七章的内容。第七章和第六章呢，这两个章节的连接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在这个成圣的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这件事情上，六章的励志，第七章的征战，到第八章的全人的得胜。那第七章这个里面征战这个点，我特别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不是不信主的人，是指信主的人，你信了以后你会在这个征战的当中。但是呢，如果你在第六章你不励志的话，你这个征战也没有，因为你心里面不愿意顺服神的律，你里面的那个人不喜欢神的律，那你这个征战就没有了，你就顺服肉体了啊。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人，你里面的那个人呢一定会喜欢这个律的。喜欢的话呢，你就开始和另外一个律，肉体的律呢就开始打仗。在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胜和败的问题。在胜和败的问题上面，如果你靠你自己，你一定会败，你靠着基督一定会胜。这是第七章。好，所以在第七章的里面，我们讲了这么多以后呢，大家就了解哈，就是很多经文在这里面讲到的征战，不是我们逃离罪的借口，是描述一种征战的状态。保罗说我真是苦，不是说停留在苦的状态，是在苦的当中怎么能够走得胜的路。这些的要点是第七章当中很重要的啊，就我们不要误解。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信徒在律法上已经借基督的死而脱离罪，为何还要结果子给神啊？就前面讲过，脱离罪就要结果子给神。第六章讲过，我们脱离了罪，我们不会结出死亡的果子，我们归向了义，就要结出成圣的果子。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得救以后或叫做因信称义所产生的结果，你必须要结出这个果子来。如果你顺服神呢，这个果子一定会结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结果这件事情。可能要问一下，如果这个不结果子给神，会不会得救啊？ 会不会得救？在圣经的里面，他指出两条路，你要么顺服罪，结出死亡的果子，你要么顺服神，结出义的果子来。那你说有没有得救？你只有两个选择的，所以你必须要顺服神，结出义的果子，它和得救是密切相连的。OK， 那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哈。第二，信徒在律法上死，脱离了属肉体时的恶欲，为何还要服侍主？我们在律法上死了，脱离了肉体的恶欲，我们一定要服侍主的。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个词，让我们来服侍主。为什么要服侍主？如果我们不服侍主，一定服侍另外一个，是什么？肉体，是罪。我们所有的人活在地上，我们不是活在一个迷茫的状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中性的哈，只有这个桌子是中性的。桌子呢，它可以服侍教会，我们在这里讲神的道。如果你拉到佛教的那边，它可以服侍那些信佛的，讲那些鬼魔的道，都可以的。它没有所谓的服侍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没有的。人是有的，你要么服侍神，你要么拜神，你要么拜马门，你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你要么就服侍主，要么你就不服侍主。不服侍主，服侍谁呢？服侍你的肉体，服侍世界，服侍罪，你就是这个选择。所以所有信主的人，你的生命的状态一定是转变成我开始成为主的奴仆，服侍他。你的状态的改变是以奴仆的身份来服侍主，那这个才是对的啊！所以你一定要的。第三，既然律法使罪更显出恶极，为何犹太人却认为外邦人是污秽的啊？这个是有一点多加一点的问题哈。犹太人说我们外邦人是污秽的，因为呢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这个是要点。但是呢他没有认出来呢他自己在神面前也是罪人，这个是他们的问题。 OK， 所以在律法的当中，我们对罪的认识应当比不信主的人更加的深刻，更加清晰地认识出来那个罪是非常恶的。 OK， 第四，信徒立志行善却行不出来，是否意味着犯罪是无辜的？这也是在罗马书第七章这段经文经常有信徒在这里面给自己找借口，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呢我犯罪就是无辜的。不对的啊，立志行善行不出来是靠自己行不出来，那你要靠基督就能行出来。所以呢这个不是犯罪是无辜的，而是呢你不能这样子活在罪的里面，你要靠着基督去胜过罪，这个才是对的。 OK， 好，第五，经文中我真是苦啊，是保罗描述自己信主前的感受吗？那为什么我出这个题呢？这是非常多的人有这样解释，说保罗信主以前说我真是苦啊，不是的哈。第七章第六章 特别是第七章的经文就在讲我们信主以后的生命的状态，保罗也在讲他信主以后的生命状态，用这个见证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的生命的状态或叫做常态就是这样。那在这个常态的当中不断的会改变，不是活在我真是苦我就活在不改变的里面，而是我真是苦我怎么样靠着基督能够胜过。那这个是要点，在这个点上呢我也再次强调，没有信主的人在罪的当中他不觉得苦的，他觉得乐的，是吧？这个他们会觉得很快乐的，他骗到钱他觉得很快乐的，他捞到大钱呢，做了大官呢，得到了便宜了，骗了女孩子，他觉得是乐的，他不会觉得苦的。那真正信主的人，当我们在罪的当中被沾染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苦的，这是信徒信主以后的感受。那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苦啊？怎么样 在这里面得胜，这个是要点。OK， 不是进入以前的感受哈。后面来填空题，第一个，未得救的生命必有情欲的果子，得救的生命必有成圣的果子。那没有得救的人不可能成圣的，没有信耶稣的人不可能得出这个活出基督的样式，没有可能的，和这个没有关。所以他的果子一定是情欲的果子，他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情欲的，包括那些所谓的世界的名人啊，他们好像站在道德制高点，我跟大家说，那仍然是情欲的果子。我先不看他背地里做了什么，我们没有证据，我就看他的内心，他做这些事情的驱动力，如果是从私欲和骄傲来的，他结出的果子就都是情欲的果子。他是骄傲的，他的那些所谓的德行善行，他是居高临下的，他把这个荣耀是归给他自己的，那这个本身是骄傲，本身就是罪，就是情欲的果子的。更不要说那些表面上好像道德制高点的人，他的内里到底是怎么可怕的情况，那就更不用说了啊！我们这个最近刚看到一个世界的大财主，他就离了婚了，他里面的那个情况，背地的情况，和原来演绎那些美丽的那些的所谓的婚姻的情况，到底什么情况，你真的不知道的啊！没有信主，没有基督，你只是有情欲的果子。那你得救呢，必有成圣的果子，这个必呢是必须，是必然，是必要，但是呢不是每个人真正有的。如果你真正信靠神，你一定会有这个果子来。如果你要信神，你必须要结出这个果子，这是必要的。但在圣经里面他说呢，你到底是第六章，你到底是随从罪做罪的奴仆，还是随从神做义的奴仆。到第七章，你到底要不要征战，在征战当中，你要喜欢神的律，是靠着神的律去得胜呢，靠着基督得胜呢，还是让肉体得胜。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必有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啊。第二，没有得救的人服侍自己的肉体，真正得救的人服侍自己的主。没有得救的人都是服侍自己肉体，同样我是服侍国家啊，我是为了这个造福百姓啊，都是服侍肉体。因为呢那个是本着自己个人的骄傲，甚至是私欲做这个事情，最终还是服侍于自己，是我自己扬名立万，是我自己这个美名远扬，还是服侍自己啊。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一定是为自己，叫为自己活啊，一定是这样。那你服侍主是得救的人，是为主而活的，所以这个改变是必须信主的人才会有的。第三，律法使人定罪，彰显神的公义，律法使人知罪，彰显神的恩典。这个律法的这个含义的里面有两个哈，一个是他的定罪是把神的公义完全的彰显出来，在律法的下面，这是所有人都定罪的啊。耶稣说你贪心就是罪，你恨人就是杀人，你见到女人犯了有了淫念就是犯奸淫，那这个是把所有人的罪，你有贪心就是罪，十诫第十诫，那这些把所有人的罪全部都显出来了。那另外呢又显出是恩典，我们这样的罪人竟然可以得救，耶稣基督竟然可以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所以这个律法同时呢也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神的恩典如此的浩大，让我可以得救啊，可以脱离那个罪所产生的死亡。所以律法的两个方面都有的。第四，人立志行善是因为上帝的救赎，人持续行恶是因为肉体的罪性啊，或者叫做肉体的随从啊。立志行善是因为上帝的救赎，哇，上帝救我们，我们就能够立志行善了。但持续行恶是因为肉体的随从，这个持续行恶在信主以前 和信主以后，如果随从肉体，都会持续的行恶的。OK， 那你只有立志，在上帝救恩的当中的珍惜，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一直的行善。那行善这个词哈，我再次把它强调一下，这个不是世俗上的所谓做好事，这个行善是做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这个叫做行善。圣经中所有的行善都讲到我们做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好，第五，人有真正善心是因为神的救恩，人有真正善行是因为神的能力。我们有心愿意能够行出神看为好的事情，是因为神的救恩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我内心我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那我真正能够行出来也不是靠着我自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我是靠着什么？是靠着基督，是靠着神的能力行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行出来的善，所谓的所有行出来神看为好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知道什么事，神感动我们愿让我们愿意去行，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行出来，那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一样是我们的可夸耀的地方，也没有一样是工价。所以在圣经的这个第六章第七章这些所有的经文的里面，都是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核心，没有一句经文是讲到靠行律法的。但因着信心会在神的至圣的律法的当中行出来，那这个行出来还不是一个表面的行为，这个行出来是被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出以至于成义以至于成圣的生命，这个是要点啊。所以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成圣，在第六章第七章就开始预备，就开始向第八章来推动，那最后我们是在这个里面真正的因信称义了。好，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经文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啊，愿意主你继续的用你的圣言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能够明白，愿意圣灵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十六章，让我们能够完整的明白这个真理，能够完整的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真正得着因信称义所推动的那个成圣的生命，好叫我们在你里面真正能够得着你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